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Jenny。 今天要来聊聊肥胖跟比较少人关注的个案失能的问题，就是失去活动参与的功能和生活品质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非常非常资深的外科专科护理师廖毅舒 Nancy 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外科专科护理师廖毅舒。
Nancy 是很资深的外科专科护理师哦，对不对？很资深，会不会泄露你的年龄？
完全不会泄露我的年龄，我照相都会开美肌。
很好，很好。那 Nancy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平常工作最常照顾的病人的特性？
那我平常照顾的病人当中，有部分是病态性肥胖的病人，那就是要来做减重手术治疗的。那因为是病态性肥胖，所以呢，大部分都是属于贵重贵宾级的病人。
这个我知道，贵宾级就是我们北医都会为这些病患定制特别加大承重的椅子，大部分都可以承重250公斤，然后病床也是加长型，然后可以承重400公斤，还有包括比如说轮椅啊、衣服啊、量血压的压脉带啊等等，其实都有专属的 size， 连医护团队都有专属的照护团队。
没错，为了执行减重手术时能够更安全和加速康复，所以从病患一入院开始就有专属的贵宾级的一个规划哦。
那 Nancy， 您可不可以说说为什么你想要研究这个族群的病人的活动参与跟生活品质的研究？那跟失能有什么关联性吗？是不是这些族群的人比较容易有一些骨关节的疾病问题啊，膝盖关节炎啊，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那因为在临床上接触病人的时间都比较短，那大部分病人来手术都只住个4天3夜，然后就出院了。那比较多的照护都是在提升手术的一些安全措施，但是这些病态性肥胖的病人常常都会合并一些慢性疾病，例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啊，甚至有些病人还有中过风、心脏装支架、心肌梗塞等等，还有你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膝盖关节炎、骨骼肌肉的疾病，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那这些情况都与失能有相关性哦。
嗯，对啊，甚至我看嘛，还有一些这些病态肥胖症的病人呢，他们还合并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情绪的障碍。
那会想要做这个研究主题，是因为肥胖除了会造成健康问题以外，那它也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但其实目前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最主要是针对肥胖的一个防治跟疾病的治疗，那比较少会关注到肥胖这个状态造成个人活动参与功能的一个影响。
对啊，像常在那个新闻画面会有看到呢，太胖的病人呢，如果要就医啊，甚至有一些消防员还要破门而入才能够到医院的画面。那其实很少人呢会去看到这些人呢，他们是如何在生活，他们的活动是如何的被限制。
对，其实依照全人的一个概念呢，对于个人的一个健康状况的一个描述，那不应该是只有针对疾病或者是 BMI 这些数字，那应该要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的一个全人评估。那最主要我是想要了解，就是肥胖的一个状态对个案造成一个身心社会的一个影响。那所以我运用的世界卫生组织失能量表 WHO-2.0， 那它的评估有包括六大面向，评估包括个人的一个认知，那四处走动、生活自理、与他人相处、居家活动、工作与学习及社会参与这六大领域。另外还有就是生活品质量表 SF36， 然后作为我护理研究的一个工具。那最主要是要探讨就是病态性肥胖病患整体身心社会的一个样貌，那以及这个族群是否需要有特殊的照护或者是协助来增加他们活动参与的一个功能。那我的研究总共收集了200的个案做分析跟一个研究。
哇，这感觉好像是很专业的护理研究耶。 那在这些的这个重量级的个案当中的护理研究，那你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我的研究最主要是要看病态性肥胖族群活动参与跟生活品质的一个相关性。那最主要有下面这四个发现哈。那第一点就是说，个案的收入和工作状况会分别影响到工作与学习以及社会参与这两个领域。那显示就是说，职业的有无确实会影响到病患的社会参与的一个功能。
对，这个部分啊，其实常有病人也是跟我分享说，他们其实找工作啊，因为体型的关系，其实会有一些设限。那另外就是也有病人跟我分享过说，因为他们呢、加薪啊，因为他体重的关系，有一些工作老板认为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呢就不给他加薪。
确实。那第二点就是说 BMI 体脂肪重跟体脂肪率会影响到个案四处走动的这个领域。那意思就是说 BMI 指数较高的个案在活动上比较容易受到较大的限制。那第三点就是说影响病态性肥胖族群的身体健康的生活品质有两个预测因子，第一个就是四处走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共病症指数。
所以你的研究呢，就是说病态性肥胖症的这个族群，他们因为体重很受限的关系而导致整个活动下降，然后同时呢就是又有很多慢性的疾病，所以导致呢就是影响到整体的生活品质。
对，那这个部分是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的一个生活品质。那影响到心理健康的生活品质有两个预测因子，就是与他人相处跟社会参与的这两个领域。那就是说这类的病患比较不喜欢结交新的朋友，或者是与人有一些亲密的一个接触，甚至就是参与社区的活动的部分会比较少。
所以这个族群呢病态肥胖症的个案呢，因为沉重的身体限制的活动，所以没有办法四处走动，然后因为活动的参与的限制，所以有导致就是他的整个的身体品质的变差，那等于说失去了基本的身心的生活功能。这真的是很巨大的影响。
对啊，是没错。那根据这个研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肥胖症真的确实需要藉由疾病的治疗来降低病人的 BMI 及控制他的慢性疾病，来改善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生活品质。然后职业的重建，譬如说将病态性肥胖的个案纳入就业辅导计划，使个案可以在工作获得保障，然后来降低社会参与的一个障碍，那提升心理健康的一个生活品质。
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Nancy， 你的护理研究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就是我的金鱼老爸。那他这个故事就是围绕一个超级病态肥胖的中年男性，那个主角叫 Charlie， 那主演这个男主角是由布兰登来主演，他因为演了这部片子得到了这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那他在这个剧中呢，就是他演一个这个超级病态肥胖的病人呢，他因为肥胖的问题而遭受到身心的困扰。然后在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角 Charlie 呢，他因为肥胖的问题对他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是生理上的挑战，还有心理跟情感上的。然后他跟家人的关系呢，也变得很疏远，同时呢陷入了孤独跟自卑当中。那这个故事，这个电影呢，让我想到我们有照顾过一个300多公斤的病人，他有跟我分享过说，他都不敢走到病房外面，因为呢别人会把他当怪物，所以他都把自己隔离在病房里面。
对，没错，这个病人我也很有印象。照顾这个病人对我们医护团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真的。
这个病人在刚住院的时候呢，就把自己都关在病房里面。那他的身体的一些自我照顾啊，甚至活动，其实都需要一些他人的一个协助这样子。那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呢，慢慢的病人才敢在夜间出来护理站做活动。
对啊，其实照顾这个过程呢，真的是对我们有造成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有照顾这样的病患呢，也让我们的照顾团队变得很强。
对，在照顾这类病人的能力上有大大的一个提升这样子。
是，
那其实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比方说是心脏病啊、糖尿病及关节疼痛等等。那这些身体健康的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对病患造成一个压力跟一个焦虑。那所以我们健康照护团队应该要了解这些病态性肥胖的病人呢，活动的参与的限制以及对生活品质的一些影响，然后强调预防和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并且发展更好的健康照护指引、复健计划，然后提供病患有更多的支持，来改善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真的是这样，没有错。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Nancy 专科护理师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分享这个主题。因为 Nancy 她还在攻读护理博士班，所以其实临床工作跟学业都非常的忙碌，但是呢，今天的分享也让我们学习到不同领域的护理研究结果。那针对今天的主题呢，请 Nancy 呢帮我们规划几个重点。
没问题。那第一点就是说，与正常的台湾成年人相比较，那病态性肥胖的个案在活动参与的功能上确实有更大的一个限制。那第二点就是说，改善病态性肥胖个案四处走动的一个功能及控制好慢性疾病，可以提升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生活品质。那第三点，在提升心理健康的生活品质的部分呢，就需要职业复健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哦。
那其实病态肥胖症的这个病患呢，他们可能就是经历到很多社会的偏见啊，或者是歧视，那这对他们的生理的健康跟身体的健康其实都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害。那这也提醒我们啦，就是说这些病态性肥胖症的病人，他们其实变成病态性肥胖症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值得我们关怀跟尊重。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就到这边，那想知道减重的大小事，或是有更多有趣的话题跟深度的探讨，欢迎来收听我们的 podcast 哦。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次再见哦，拜拜，
拜拜。